俗话说，婚丧嫁娶，人之常情。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。有几个孙猴子，都是人生父母养的。在封建社会，特别是到了清朝，讲究的是孝治天下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母亲死了，为母亲尽孝，为母亲举哀，为母亲守制，这是国家有规定的，大法都通过的。于成龙的娘死了，于成龙打算请假回家守制，这理由太充分了。但这情况特殊，这巡抚大人张超真说什么也不放他走，结果两个人闹了冲突，拌红脸儿。您别忘了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。不管怎么说，张超真是一省的巡抚，最高的行政长官，他要不让他走，于成龙瞪眼没辙。两个人激一阵善一阵，吵了半天，张超真就说，北明兄啊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不仅现在情况特殊离不开你，另外我已深奏朝廷，保举你升官，我保举你为长江的河运使，你要升官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辞职，是不是太遗憾了啊？北明兄啊，你千千万万听我劝说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
我不要，我不要当官，功名富贵对我没有吸引力了。此时此刻，我万念俱灰。我太累了。
于成龙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说书啊，讲古喻今，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呀。这个做官做的年头太多，他也腻，跟吃肥肉差不多少，到一定的时候了，干不动了，瞅着就触头。真想解脱回家当个老百姓，多自由多轻松啊！但这个套啊吞不出去。张朝真死说活劝，在这住了三天，劝了三天，最后等朝廷的旨意吧，皇上说了算，又等些日子圣旨下。哎，真不错。哎，同情于成龙的遭遇，说了很多勉励的话。由于湖北战事紧张，不准所请，这四个字就是不准他走，你的请求无效，依然留在湖北为国效力，又勉励了几句。于成龙一看玩完，皇上都不同意，敢命吗？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。只好憋了一肚子气，磕头谢恩，用眼睛瞪了几眼张朝真，也就只好就此结束。张朝真也勉励了几句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依然把黄州的战事、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。张朝真走了，于成龙捏着鼻子，还得以公治公，还得上班呢。首先他把乐生打发走了，给家里写封信，给他儿子写的，让他儿子全权处理，说现在工作需要，实在分不开身，朝廷都不允许，希望家人谅解。乐生哭着走了，这件事接过去。于成龙心情不好，天天借酒消愁，哎，这肚子这股气儿出不来，又恨张朝真，又感激张朝真，总之目的没达到，他有点心里不平衡。过了也就十天吧， 哎，这一段时间平安无事。这天他刚喝完了酒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大人，府衙外有人击鼓鸣冤。”“
什么？鸣什么冤？”“
那我们没问呢。”于成龙一听，火旺上撞了：“
你们有冤，我还冤呢？你们有地方喊冤，我跟谁喊去？”嗯，他真想说一句：“把他赶走，把他赶走，不管不管。”
但是他没这么做，那话也太不负责任了。你不管谁管？你是朝廷的命官呢，你执掌权衡啊，给老百姓做主。有喊冤的来了，就是相信你。你把人家拒之门外，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，有失身份。因此他没这么做，把火气往下压了压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传点升堂。
是。
于成龙这才升堂。差官分立两旁，师爷左右站好，于成龙升坐宫位。哎呀，眉头皱着，头也抬不起来，这长吁短叹，强打精神，把惊堂木一拍：“
大人，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。”“
是。”
时间不大，喊冤的上来了。于成龙一看呢，是个庄稼人，穿的衣服很破旧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年纪嘛在50挂龄，这老头好像还有点瘸，走路是摘摘晃晃，再往脸上一看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当差的告诉喊冤的：“跪下跪下，上边是我们大人。”喊冤人扑通跪下：“
参见晴天大老爷。”给于大人磕头了。“
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小人是南城李家庄的人，我姓吴，排行在四，人家都管我叫吴四。”“
哦，李家庄的吴四，有何冤屈只管讲来，只要你有理，本官肯定给你做主。”“
是，我听说了，听说大老爷清似水，明如镜，故此前来申冤，是这么回事。”
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于成龙一听就火了：“
在我的治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？怎么回事啊？”原来告状人吴四果然住到李家庄，祖祖辈辈务农为业，
他是非常老实非常诚实的庄户人家，家里啊种着3亩薄田，种的都是豆子。2天前他起个大早，准备除除草看看庄稼，结果离这地不远，他抬头一看，他就一愣，见着一个彪形大汉牵着2头水牛进他家豆子地，在这吃豆子，豆子还没发出来呢，现在就是禾苗啊。哎，他在那拔那苗吃，把庄稼祸害了一大片。你想，民以食为天，庄稼人指着什么呢？就指着庄稼，叫这么一糟蹋，颗粒无收，将来吃什么呢？喝什么呢？这吴四就急眼了，大步流星赶到近前，一看这人，他就害了怕了。闹了半天放牛的这个人呢，30挂龄的年纪，长得是5大3粗，4棱子下巴，棱瞪眼睛，连鬓乐腮的胡子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他知道这来人不好惹，他是本村李家庄大户李雨亭的总管，叫马旺，旺就是兴旺的旺，谁都知道马总管马二爷。这家伙横行乡里呀，谁都不敢碰他。哎呀，所以这吴四一看他就紧皱双眉。你说不说也不行啊，庄稼地是自己的。哎，
把火气往下压了压，进前报万当兄：“
二爷，是您呐。”
这马旺翻上着眼睛看了看他，
就一边去，漱口了，
牙酸口臭的。
你有什么事？
二爷，这豆子地是我家的，你看您怎么在这儿放牛啊？这要收不着东西，我家人就得喝西北风。求二爷行个方便，把牛快牵走吧，我求求您了。
你看这吴四说话，可以说忍耐到极点了，说的极尽人情，几乎是哀求他。一般的人那把牛赶走就得了呗，没说吗？这马旺这小子横行霸道惯了，专门欺负老实人。吴四哀求他，他还不耐烦了，把脑袋一扑了：“
去，去你妈的！
在你地里放牛怎么的？这是往你脸上贴金，你看看庄稼地多了，我怎么不往别的地方放牛呢？那啃点苗你还心疼了？什么东西？
滚！二爷，你别这么说话呀！您说。”虽然是赏给我脸了，但是庄稼颗粒无收，我的确就得要饭呢。二爷，我求求您了。
不管，我就在这儿放。
吴四忍无可忍了，人嘛他都有时候火气啊，所以说他从地下捡起一根树枝来就抽打着牛，这一抽打着牛，牛不敢啃了，有往东跑的，有往西跑的。马旺可不干了，
呵，打狗得看主人呢、二爷在这儿，你竟敢打我的牲口，这还了得？
他过去三拳两脚把冯四打翻在地，抡起拳头就锤：“
我叫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，在这一方还没有像你这样霸道的，今天我打死你，叫你知道你家二爷的厉害！”打死我了，乒乓乒。
您说他三十来岁，血气方刚，块头也大，吴四哪架得住揍啊？揍的是伤痕累累，气息奄奄，眼看就要没气儿了。这马旺一看不能再揍了，抬起腿了，往后倒退了几步。
哼，今天给你留口活气儿，算你捡个便宜。
他把牛牵走了，他认为打完人就算完事儿了呢。哎呦，路过的人发现了吴四，认识他呀，有街坊邻居把他抬回家去。吴四在家躺了一整天呢，家里人也问，邻居们也问，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了？吴四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听的人恨得牙根都痒痒。
告他无法无天了，别看咱家有钱，余的人也得给咱做主。
余成龙威望甚高，专门给老百姓做主，大家一鼓励，吴四想了想，也是这么回事，我那庄稼也损失了，我还挨顿胖揍，实在太窝囊了，这口气不出不行，故此来到衙门喊冤，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。
余成龙一听这火大了，在我的治下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，反了。吴四在，
你说的可是事实？本官叫你实话实说。
老爷，我要有半字虚假，我临危不得善终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，您看看我身上这伤。
说着把衣服脱了，
于成龙的一验伤，一看青一块紫一块，有的地方皮开肉绽，惨不忍睹，知道这是真的。从这个人的外貌上也看出来，他断然不敢说瞎话。
好，跪在一旁听候处置。
谢老爷。
来呀，把王振南叫上来。时间不大，王振南来到堂上，
他是谁？新来的捕快头，抓差办案的头子，今年40岁，精明强干。王振南来到上头躬身施礼，老爷有何吩咐？
拿着我的飞天火票前去拘捕罪犯，赶奔李家庄，把马棒带到衙门来审讯，不得有误。
是，
是，快去啊！哎，他的，你有病啊你？
老爷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
不要，有话直说吧，没什么私弊。
他们。
这王振南看了看原告，就是看了看吴四，有难言之隐，做了半天压花，没办法，来到于成龙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
大人，
马旺是个狗屎的奴才，确实不假。据我所知，这个人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是他家主人可不是好惹的。”
哦。他家主人是谁呀？
姓李，叫李雨婷，乃是李家庄的守护啊。这李雨婷是个财主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李雨婷有个哥哥叫李雪婷，是咱们湖北省的布政使二品大员呐。他哥哥是茬子，他就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欺压乡里乡亲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您把马旺给整来，李雨婷能善罢甘休吗？
于成龙一听就火了，把脸往下一沉。王振南，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你的意思是什么？让我不管不问不成？
不，老爷您别生气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怕您了吃了亏。
废话少说，马上立居所带，把马浪给我带来。
是。
王振南没办法了，带了四个人，一共5个人，骑了马赶奔李家庄。一路上走着，这王振南就琢磨，于大人呢是好人不假，真有能耐，铁面无私，但你迟早得吃大亏。你竟碰硬茬子，以卵击石啊！这要得罪了布政使，给你点小鞋穿，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！可没有办法，哎呀，到那我怎么说呢？
一路盘算着，来到老李家门前。老李家是财主，那家才阔呢。到了门楼前，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。那四个人牵马咱不说，王振南来到近前叫门，门关着呢，咣咣敲了几下，守门的把门开开，一看是当差的，没拿他们当回事，撇着嘴愣瞪着眼就问哪儿呢？在下王振南，我是黄州府衙门当差的，我为8班6房的头，我叫王振南
啊，王头，有事吗？
奉我家老爷所差，我们来拘捕罪犯。
说什么？到我府上拘捕罪犯？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谁是罪犯？
这个最好见着你家老爷再说，烦劳你通禀一声。
好啊，你说话可得负责，你小心着。到里边送信儿去了，时间不大，他又回来了。
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
说话小点声啊！我们老爷最近心烦，你声音高了，把我们老爷给吓着，你负全部责任。你看看，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，你说他们家算干什么呢？就有俩糟钱儿，说话就这么气儿粗。王振南点点头。让其他的弟兄在门外等着，他一个人进了厅堂。李雨婷正在厅堂太师椅上坐着，鸭子腿拧着，是摇头晃脑，手里驮着鼻烟壶，往鼻子眼里 之塞药。
哎，
王振南进来了，一躬扫地，规规矩矩做了个揖。
李员外您好啊，小人给您见礼了。
阿嚏，
你是谁呀？
小人王振南，我是知府衙门的捕快班头。
刚才我听说了，上我家来捕人来了。
正是。捕谁？
就是您手下的总管叫马旺。
马旺犯了什么罪了？捕他？
是这么回事，他呀伤害无辜，把庄稼人吴四打得遍体鳞伤，还跑到人家豆子地放牛去，实属不讲道理。吴四告到公堂，我家老爷为审此案，所以原告被告都得到衙门去，到那块听讯老爷判断，不辞我来抓人来了。
马旺又捅娄子了啊！
就把马旺给我叫来。
时间不大，马旺从外头进来了，
毫不介意。
老爷，
马旺，听王振南说你又捅娄子了，你把吴老四给打了。
我打了。
为啥？
他不讲道理。我牵着牛从他家豆子地边过，他嗷一声就蹦出来了，说什么咱家的水牛啃了他家的禾苗。哪有那八宗事儿？牛吃禾苗不假，是半路上裸的，跟他家没有关系。您说不这是无赖吗？揪住我没完没散，非叫我包赔损失。我跟他讲道理，他倚老卖老，张开嘴就骂人，祖宗奶奶全骂到了，什么你是狗仗人势，什么你们家有俩糟钱，你们欺负好人。你说我能答应吗？我当时一跟他论理，他还伸手了，我忍无可忍，我就把他给揍了。他告我呀，我还想告他去呢。你说这马帮颠倒黑白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他把理全揽到他身上了。他家店主人点了点头。我说王振南，你听清没有？
我听清了。
你说我们哪儿错了？对这种流氓无赖不教训教训他怎么能行呢？
不过马旺，你做的也有点过分，你说是不是？再管怎么说，你不应当打他，你应回来禀报我做处置。你看怎么样？狗皮膏药沾上了吧？你看此事下一步如何处置？